在一间用合成板隔起来的小办公室里，程心见到了市长。他很年轻，女性化的清秀面庞上像别人一样满是疲惫，还有一丝迷离和恍惚。眼前的重负显然不是他们这脆弱的一代能够承受的。墙上有一个很大的信息窗口，里面显示着一座城市的照片。那座城市的建筑大多是传统的地面型，只有不多的几棵树形悬挂式建筑，显示城市的规模为中等。程心注意到，画面是动态的，半空不时有车辆飞过，时间看上去也是凌晨，一切都像从办公室的窗子看出去一般。那可能是他移民前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看到程心，他也露出了那种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你的目光，但举止还是很礼貌，问程心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
我需要和智子联系。
程心直截了当地说。市长摇摇头，但对程心这要求的惊奇多少驱散了一些疲惫，他对这事儿显得认真了许多。
这不可能。首先，我们这个级别的部门不可能直接与他联系，省政府都不行，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州哪个大陆。再说现在与外界的联系都很困难，我们与省里的联系刚刚中断，这里可能很快就要断电了。能送我去堪培拉吗？我不能提供飞机，但可以派地面车辆送你去。可你知道，那也许比步行还慢。程女士，我强烈建议你不要离开。现在到处都非常乱，很危险。城市都在遭受轰炸，我们这里算比较平静的。
由于没有无线供电系统，移民区不能使用飞行车，只能用地面车辆和飞机。但现在地面道路已经很难通行了。程心刚走出市政厅的门，就又听到一声爆炸，一道新的烟柱从另一个方向升起，人群由不安变得骚动起来。他挤了过去，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他决定骑车去50多公里外的省政府，从那里联系智子，如果不行再想办法去堪培拉。无论如何，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不管结果如何，他必须做下去。人群突然安静下来，在市政厅的上方出现了一个宽阔的信息显示窗口，其宽度几乎与大帐篷相当。这个窗口以前也出现过，是市政府发布重要信息用的。由于电压不稳，窗口有些抖动，但在凌晨暗黑的天空背景前，它显示的图像仍然很清晰。在空中显示的图像是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它于1988年落成，但直到现在人们仍称之为新国会大厦。从远处看，大厦如同一个依山而建的巨大掩体，在它的上方有一根可能是地球上最高的旗杆，那根高80多米的旗杆由4根象征着稳固的巨型钢梁支撑在空中， 不过现在看来，倒像一个大帐篷的骨架。旗杆上现在飘扬的是联合国国旗。自悉尼动乱以来，迁至堪培拉的联合国就把这里作为总部。诚心的心像被一只巨掌抓住，他知道最后审判日到了。镜头切换到大厦内部的议会大厅，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地球国际和舰队国际的所有首脑都聚集于此，这是由质子紧急召集的联合国大会。质子站在主席台上，他仍身着迷彩服，围着黑巾，但没带武士刀。这一年来，他脸上那种美艳的冷酷消失了，显得容光焕发。他对会场鞠了一躬，诚心又看到了两年前那个温柔的茶道女人的影。
移民结束了，
质子再次鞠躬。
谢谢各位，谢谢所有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可以和原始人类在几万年前走出非洲相比，两个文明的新纪元开始了。
这时，会场的所有人都紧张地抬起头来，外面又传来一声爆炸，会场上方的三盏长条形吊灯摇晃起来，所有的影子也随着晃动，仿佛大厦摇摇欲坠。质子的声音在继续。
在伟大的三体舰队给你们带来美好的新生活之前，所有人还必须经历艰难的三个月。我希望人类的表现像这次移民一样出色。现在我宣布，澳大利亚保留地与外界完全隔绝，七个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和地球治安军将对这块大陆实施严密封锁，任何企图离开澳大利亚的人都将被视为三体世界领土的侵略者而坚决消灭。对地球的去威胁化将继续进行。这三个月的时间，保留地必须处于低技术的农业社会状态，禁止使用包括电力在内的任何现代技术。各位都已看到，治安军正在系统地拆除澳大利亚所有的发电设施。
诚心周围的人们都互相交换着目光，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帮助自己把握质子最后一段话中的含义，因为那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这是屠杀！会场中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所有的影子仍在摇晃，像脚架上的尸体。这 是屠杀。本来42亿人在澳大利亚生活并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移民完成后，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0多人，比移民前日本的人口密度高不太多。先前设想中，人类在澳大利亚的生存是以高效率生产的农业工厂为基础的。在移民的过程中，有大批农业工厂也迁移到澳大利亚，一部分已经重新装配完成。在农业工厂里，经过基因改造的农作物以高出传统农作物几十倍的速度生长，但自然的光照不可能为这种生长提供足够的能量，只能使用人工产生的超强光照，这就需要大量的电力。一旦电力中断，在这些农业工厂的培养槽中，那些能够吸收紫外线甚至 X 射线进行光合作用的农作物将在1-2天内腐烂，而现有的存粮只够42亿人维持1个月。
您的这种理解让我无法理解。
质子对喊屠杀的人露出真诚的迷惑表情。那粮食呢？粮食从哪里来？又有人喊道。他们对质子的恐惧已经消失，只剩下极度的绝望。质子环视大厅中所有的人。
粮食，这不都是粮食？每个人看看你们周围，都是粮食，活生生的粮食。
质子是很平静地说出这话的，好像真的是在提醒人们被遗忘的粮仓。没有人说话。一个策划已久的灭绝计划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质子继续说，
在即将到来的生存竞争中，大部分人将被淘汰。3个月后，舰队到达之时，这个大陆上将剩下3000万至5000万人。这些最后的胜利者将在保留地开始文明自由的生活。地球文明之火不会熄灭，但也只能维持一个火苗，像陵墓中的长明灯。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厅是模仿英国议会大厅建造的，布局有些奇怪，周围有一圈高高在上的旁听席，中间的各国首脑所在的议员席好像放在一个大坑中。现在那里的人们一定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即将被填埋的坟墓里。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 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进化的旗帜将再次在这个世界升起，你们将为生存而战。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在那最后的5000万人之中，希望你们能吃到粮食，而不是被粮食吃掉。啊！
离城心不远处的人群中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像利刃划破沉空，但立刻被一片死寂吞没。诚心感到天旋地转，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倒下，只是看到天空把大帐篷和信息显示窗口挤下去，占据了他的全部视野，然后地面触到他的后背，仿佛是大地在他背后直立起来一样。沉空像是灰暗的海洋，那几缕被朝阳映红的薄云像漂浮在海面上的血。接着他视野的中心出现了一块黑斑，迅速扩大，就像一张在蜡烛上方展开的纸被烧焦一样。最后黑色覆盖了一切，他昏厥的时间很短，两手很快找到了地面，那是软软的沙地。他撑着地面坐起来，又用右手抓住左臂，确定自己恢复了神智，但世界消失了。只有一片黑暗。诚心睁大了双眼，但除了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他失明了。各种声音围绕着他，他不知道哪些来自现实，哪些是幻觉。有潮水一般的脚步声，有惊叫声和哭声，还有许多自己分辨不出来的怪笑，像狂风吹过枯树林。有跑过的人撞倒了他，他又挣扎着坐起来。黑暗，眼前还是一片黑暗，像沥青一般浓稠的黑暗。他转向自己认为的东方，但即使在想象中也看不到出生的太阳，那里升起的是一个黑色的巨轮，把黑色的光芒砸向世界。在这无边的黑暗中，他似乎看到了一双眼睛，那黑色的眸子与黑暗融为一体，但他能感觉到他的存在，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注视。那是云天明的眼睛吗？自己已经坠入深渊，应该能见到他了。他听到云天明在叫他的名字，极力想把这幻觉从脑海中赶走， 但这声音固执地一遍遍响起。他终于确定，声音是来自现实，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是这个时代那种女性化的男音。
你是程心博士吗？
他点点头，或是感觉自己点了头。
你的眼睛怎么了？看不到了吗？
你是谁？
我是治安军一个特别小分队的指挥官，质子派我们进入澳大利亚接你走。
去哪里？
你想去哪里都行，他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当然，他说，这得你自愿。
这时，程心又注意到了另一个声音。他原以为那也是幻觉，那是直升机的轰鸣声。人类已经掌握了反重力，但因能耗巨大而无法投入使用。现在大气层内的飞行器大部分仍是传统旋翼式的。他感到了扑面的气流，证实了确实有直升机悬停在附近。
我能和质子通话吗？
有人把一个东西塞到他手中，那是一部移动电话。他把电话凑到耳边，立刻听到了质子的声音。
喂，执剑人吗？
我是程心，我一直在找你。
找我干什么？你还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吗？
程心缓缓地摇摇头。
不，我从来都没那么想。我只想救两个人，这总行吧？
哪两个？
艾黑黑和弗雷斯。
就是你那个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和那个土著老头。你找我就是为这个。
是的，让你派来的人带他们走，让他们离开澳大利亚，过自由的生活。
这容易，你呢？
你不用管我了。
我想你看到了周围的情况。
没有，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
你是说你失明了？你不应该缺少营养吧？
刚才程心就有些奇怪，质子知道 AA， 但怎么会也知道弗雷斯呢？他们三人在这一年中确实一直得到了足够的配给，弗雷斯的房子也没有像其他当地人的房子那样被征用。还有，自从他和 AA 搬进来后，再没有人到这里骚扰过他。程心一直以为这是当地政府对自己的照顾，现在才知道是质子一直关心他。程心当然清楚，在四光年外控制质子的肯定是一个群体，但他与其他人一样，总是把他当成一个个体，一个女人。这个正在杀死42亿人的女人，却在关心她这一个人。
如果你留在那里， 最后会被别人吃掉的。
我知道。
好吧，有一个质子会一直在你附近。如果你改变主意或需要什么帮助时，直接说出来，我就能听到。
诚心沉默了，最终没有说谢谢。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是那个治安军指挥官。
我刚接到带那两个人走的命令。你放心，诚心博士，你还是离开的好。这是我个人的请求，这里很快就变成人间地狱了。
诚心摇摇头。
你们走吧。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谢谢。
他凝神，听着直升机的声音，失明后听觉变得格外灵敏，几乎像第三只眼一样。他听到直升机飞起，在2公里外弗雷斯的房子那里再次降低悬停，几分钟后再次升空，渐渐远去。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